川普在未来投资峰会上发表演讲，警告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并不遥远，但不会在他任内发生。美国通胀又回来，川普回应说这个同我无关，专家解读揭示真相。中共外来投资创四年最差开局，中共急急维稳救亡。俄国经济泡沫有几大？普京狂印钞，三年货币供应增超过51万亿卢布。各位 YouTube 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月2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财经世界，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财经内容。在星期三2月19号的下午5点，美国总统川普在迈阿密未来投资创业峰会上向全球商界领袖发表主题演讲。大纪元报道说，川普讲到目前多位商业领袖正在返嚟投资美国，仲讲到美国怎样大刀阔斧改革，节省预算。川普赞扬了马斯克和政府效率部 Doge 领导的根治政府浪费欺诈和滥用的行动。他说甚至都正在考虑一个新的概念，我们将 20% 的 Doge 悭回来的钱还给美国公民， 20% 用在偿还债务，因为这个数字令人难以置信。川普还表示，我正在在世界各地迅速采取行动，结束战争、冲突和恢复和平，我希望和平。他说看到中东和俄乌之间的罹难者，我们将结束这一切，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而且你们距离这场战争并不远，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川普还提到将和国会和共和党人合作，为家庭、工人和企业大幅减税，包括不征收消费税，亦都可能不对社保费用和加班费征税，还将为国内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减税。在讲到预算平衡的时候，川普表示可能会在今年或者是明年实现预算平衡。他说可能不是今年，但是可能是今年。报道指出，活动是由沙地阿拉伯庞大的主权财富基金主办，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美国总统亲自出面支持。同川普一起出席的还有亿万富豪、金融家肯·格里芬、前 Google 的行政总裁、Uber 联合创办人 Travis Kalanick、纽约大都会队的老板等金融和科技界的大佬。在当日晚上，川普飞回去华盛顿，在空军一号对记者说，我们希望洛克斯堡一切正常，而我们将前往洛克斯堡，最受欢迎的洛克斯堡，以确保黄金确实在那里。川普补充说，如果没有黄金的话，这将会令人非常沮丧。川普的这番言论正是当外界好奇美国政府是不是会重新评估它的黄金储备的价值。就算支持人士表示，川普的高级经济顾问并未认真考虑这个想法，但是还是引起华尔街一些人的关注。各位观众，你会不会认为川普政府会重新评估黄金储备的价值呢？如果你觉得会就揀一，如果你觉得不会就揀二。另外，你是不是有什么建议和观点呢？欢迎留下你的精彩点评。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的关税计划、地缘政治担心以及美联储考虑暂停资产负债表缩减，在星期四全球股市表现谨慎，欧洲股市涨跌不一，美国股指期货下跌，黄金刷新历史的高位到$2954。与此同时，美元回落，日元因为加息增强上升。川普在星期三表示将会在下个月或者是更早时候宣布对汽车、半导体、晶片、药品、木材以及其他的东西征收关税，这样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华侨银行新加坡投资策略总监 Wasu Menon 表示，美联储政策的不明朗和川普的关税政策将会继续干扰市场，令投资者保持警惕，短期内看不到结束的迹象。在亚洲，受强势日元影响，日本日经指数下跌 1.5%。 川普星期三在空军一号上对记者说，他正在与中共就 TikTok 进行谈判，美国正寻求撮合这款流行应用的出售。川普还表示，他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访问美国，但是没有给出具体的访问时间。大消息未能够提振中国股市， 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1.6%， 沪指就收跌 0.02%。 上岸人民币星期三收市报 7.2616 兑一美元，上升了235点，中间价就跌到一个星期的新低，同市场预测偏离扩大至1150点。在星期三，美联储最新的会议纪要揭示，决策层担忧川普政策或者会重启通胀压力。纪要提到，与会者指出需要关注贸易和移民政策变化的影响、地缘政治形势对供应链的冲击，以及家庭消费可能超预期等因素。纪要指出，就目前来讲，他们仍然需要观察通胀的加速是一次性的，亦或是会产生更多潜在通胀，才能够决定货币政策应对措施。美国劳工部上个星期发表的数据显示，美国上个月的通货膨胀速度超过预期。就事件，川普在接受最新采访的时候回应说，通货膨胀又回来了，他们说都怪川普，而我和这件事无关。他补充说，前拜登政府管理着这个国家，他们花钱的方式前所未有，他们有90,000亿美元被他们挥霍一空。川普指的是拜登执政4年期间签署的法律，暗示巨额的财政支出是导致目前通胀压力的根源。他指出，前任政府将钱花在我叫他做绿色新骗局上。他说，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骗局。我想我们有很多这样的骗局，但是这个只是其中之一。通货膨胀是不是真的因为川普加征关税引起的？美国南卡罗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有这样的说法。谢田说，首先如果关税上升的话，可能会导致一些入口产品的价格上升，但是这个应该不是很大的问题。首先那些外国出口商就可能会抵消到吃了大部分的这种上升的关税。这样你比如说，最好的例子就是2017年、18年第一次对中国贸易战的时候，对中国产品加征 20%、30% 的关税，我们都没有看到美国这个价格、物价通胀出现问题。真正造成通胀的原因不是这些关税，而是这个政府的支出，政府印钞，印钞灌水。所以拜登政府从2021年开始连续的这些灌水、洗钱、借贷，政府的庞大几万亿的支出，导致到这个通货膨胀。这样现在我们还在承受这个通货膨胀的后果，至少过了半年、一年才会看到慢慢地下降。然后我们会看到，如果这个美国政府可以成功削减政府开支，甚至都是说平衡预算的话，这样就会从根本上减少通胀的压力。彭博社报道，中国的外来投资创下4年来最疲弱的开局。中共商务部在星期三发布的声明，2025年的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是975亿9千万元人民币，较2024年同期下降了 13.4%。 1月份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新投资刚刚超过130亿美元。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社星期三亦都发表了文章，承认目前外部环境不确定的因素增加，中国吸引外资面临多重困难和挑战。商务部和发改委星期四急推稳外资行动方案，放宽外资在多个领域的投资限制，试图稳住外资和招商。不过在贸易战和信心不足的背景之下，方案究竟会不会成功呢？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中共官方的讲法只是在度找借口，试图掩盖中共敌视外资才是真正导致外资撤走的主要原因。谢田说，外资撤离中国主要是由于中共的独裁政策，所以这个撤离的趋势现在基本上是不可以阻挡，亦都不会逆转的。经济学者司令亦都表示，中国市场饱和、内需不足、房地产市场萎缩，对外资来讲，市场吸引力已经大不如前。而且中国政府以往曾经多次令外资失望，令到外资难以对新方案有信心。《华尔街日报》日前指出，越来越多的西方科技公司已经不再满足于中国加一的战略，而是采取除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的策略。 加速供应链撤离中国。由于庞大的军费开支，俄罗斯经济出现21世纪以来从未见过的货币供应泡沫。统计显示，俄乌战争三年，俄罗斯货币供应量增加了51万亿卢布。莫斯科时报报道，俄罗斯在2024年 M2 即是广义货币供给量年增高达 19.2%。 自从俄乌战争开始以来， M2 累计总额增长 77%。 根据俄罗斯央行的统计，自从2000年以来，还未出现过连续三年货币供应量以 20% 左右或者更高的速度增长的情况。根据俄罗斯央行的数据，三年来银行发放了50万亿卢布的新贷款，其中36万亿卢布用在企业贷款，又有三分之二以优惠的条件流向战争相关的产业，用于资助军工企业生产用在战场的坦克和炮弹。大纪元报道，随着禽流感导致全美出现鸡蛋短缺、价格飙升的现象，川普政府正在计划一项应付的新策略。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海文·哈塞特在上个星期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表示，目前的做法是一旦某个农场发现禽流感，就会销毁鸡场的所有鸡，这样导致商店入面出现蛋荒。川普政府将寻求更好的方法，包括生物安全和药物等，以确保周围的鸡不会被销毁。哈塞特表示，政府计划这个星期宣布更多细节。他表示，我们正在和政府中最优秀的科学家一起，最终确定怎样实现这个目标。这种事情应该早在一年前就要发生。美国禽流感疫情已经导致超过一亿只生蛋的鸡被销毁。一月以来，美国城市一打 A 级鸡蛋的平均价格达到$4.95。在很多超市，消费者经常很难买到鸡蛋，有些地方鸡蛋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专家表示，2025年鸡蛋的价格可能会再上升 20%。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中共央行在17号发表数据显示，2024年年尾信用卡和借贷合一卡在用发卡数量较2022年第四季度减少了8000万张，多家银行在2024年密集停止发行联名的信用卡。民生银行、浦发银行、华夏银行、中信银行先后宣布调整信用卡权益。不单止信用卡业务遭到缩减，多家银行先后关闭信用卡的分中心。此外，多家银行信用卡交易出现明显的缩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信用卡过期问题越来越严重。新浪财经在19号报道，截至到2024年年尾，信用卡过期半年未偿还的信贷额达到1239亿6400万元，较2023年涨了 26.32%。 在今年1月，银登中心官网还宣布了2024年第四季度不良贷款转让业务最新的数据。2024年全年成交的个人不良贷款规模达到1583亿5000万元，与去年比增长了 64%。 大陆媒体报道，近期广州市白云区新市街道办事处招募6名的环卫工人，年龄需要在35岁以下，持有驾驶执照的就可以放宽到40岁。消息发表之后，关于35岁魔咒再次引发诸多的讨论。有网友表示，竞争激烈，街道办招环卫工只是招90口。35岁正值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35岁以上就被社会淘汰，生活不容易啊。亦都有人抱怨，过了35岁连扫大街都不配了，不要这么离谱。极目新闻发表评论文章说，职场中普遍存在的35岁门槛问题早就已经饱受诟病，但是这种对年龄的不合理设限都已经竞争到环卫工人身上，还是令人十分诧异的。该街道办事处在19号又发表声明回应说，将立即修改并对该岗位条件进行调整优化。财经世界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为你带来最及时和综合的市场资讯，帮你快速地了解市场变化和投资动向。请你记得点赞和订阅，这样各位观众就不会错过我们的节目了。 更加欢迎你们的留言。多谢你的收看，我是艾玲，下次节目时间再见。